弟兄姊妹平安。我不知道大家关不关心这个政治啊？大家关不关心政治啊？好，十一月份马上就要这个中期这个选举了啊，非常非常重要哈，是基督徒应该关心的啊。所以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一个，想象一下哈，大家应该都有看过这个美国就职典礼有没有？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有没有？有看过吗？哈，我们知道美国是怎么样？它是三权分立，对不对？它有司法、立法，然后还有行政啊。那么总统呢？他要就职的时候呢？总统他不过就是一个行政的那个行政权的一个代表啊。所以当他就职典礼这么重要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当就需要另外两个哈，就立法权和这个司法权的代表哈。那司法权的代表我们知道哈，就是那个首席的大法官啊，他也要出席。那立法权的代表呢，就是那个参众两院的议员们哈，也都要出席的哈。除此以外，在这个总统就职典礼里面，还有一群人是非常非常重要，是谁？是谁？总统的家人，对不对？是不是？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总统家人没有他们的支持的话，这总统也当不下去了哈。好，很有意思哈。为什么讲这个？因为当耶稣基督他出来公开服事的时候呢，是不是也有一个非常类似一个场景？好，我们知道在天上呢，拥有权柄的呢，也是三个，是谁呢？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呢，他们不是三权分立哈，不是说彼此监督啊，不是这样子，他们乃是怎么样？三位一体的神乃是同尊、同荣、同职、同权，好，三位一体的神是这么样子的，他们不是要彼此制衡，他们乃是怎么样？他们是完全的合一，完全的相爱。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关系，乃更像怎么样？更像个家人之间的关系啊。所以当这个位三位一体的神啊，当这耶稣这个圣子啊，圣子耶稣基督，当他要出来公开服事的时候，如果有个典礼，会出现哪些人呢？大家想想看，刚刚我们说过总统的典礼哪些人要出现嘛哈。所以美国总统他就职的时候，当天最重要出席者之一就是他的家人。那么耶稣基督他自己也有个就职典礼啊，像个就职典礼要出来公开服事的时候，谁是耶稣的家人呢？谁是耶稣的家人，以至于说他们一定要来参加这样子一个典礼呢？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要带领我们所看到的一件事情啊。好，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啊，马可福音，对不起，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啊。那紧接着在这个季度里面呢，我们要来看马可福音了哈。我们刚刚结束的是这个腓立比书，好，现在我们来转到马可福音。我们今天来看的是马可福音的第一章，一开头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哈。那第一节这边讲到说，很简洁哈，他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大家可以稍微背一下这句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对不对？就是这三个部分哈。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呢，非常的简洁有力哦，非常非常简洁有力，很简短，可以说它就是为了这个整本的福音书马可福音做了一个怎么样定调了。也可以说哈，这一个第一节好像就是马可福音的书名一样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福音的起头。然后这个这么短的一句话哈，像一个书名一样呢，告诉我们关于说什么呀，关于这本书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哈，然后在这福音的起头会发生什么样事情哈。我们都知道福音就是怎么样，福音就是好消息哈。那福音围绕在一个中心一个角色上面，是谁呢？就是这位耶稣啊！没有这位耶稣就没有福音了，没有耶稣就没有福音。所以认识耶稣呢，可以说是人类历史里面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没有之一重要，它不是其中之一最重要的，没有这样之一重要的。认识耶稣基督就是人类历史里面唯一最重要的那个啊。所以等到有一天人类历史是会结束的啊，不是说永远发展下去的。当那结束的那一天来到的时候，神呢其实只问我们非常简单，每一个人啊，神都要问我们同样的问题，很简单问题：你认识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答这个问题的哈。所以这本马可福音就是带领我们来认识这个耶稣基督啊。他一告诉我们说，这位耶稣哈，他其实有两个身份，在这第一节里面，他讲到耶稣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基督哈，一个是神的儿子。一个是神的儿子，一个是基督，这就是耶稣的两个身份啊。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他的名字嘛，对不对？但他有两个身份，第一个身份就是他是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讲，神的儿子就是神的意思啊，就是神的意思啊。这并不是说耶稣呢好像是啊爸爸生孩子啊生下来那个肉身上那种关系，不是啊。神的儿子简单的意思来讲，就是神，因为他拥有相同生命哈，儿子和父亲是拥有相同生命的，所以耶稣的第一个身份就是神的儿子。那么他第二个身份就是基督啊，这边讲到基督啊，基督不是名字啊，基督是他的一个身份，因为基督就是旧约里面不断的在那预言所盼望、所期待的那一位要出现的。世人的救主，世界上的救主，那位救世主，所以基督是身份。马可福音一开始就阐明了这一本书要讲什么，这是讲到福音的起头，要讲到福音的起头，耶稣做哪些事情来去显明说他自己呢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很简单。那我们要特别了解一下其他三本福音书，圣经新约的前面四本福音书嘛，马可是其中一本，那其他三本福音书也是大概都是讲这一类的事情，可是他们侧重点是不太一样的。马可福音这边的侧重点在哪里呢？你可以看马可福音，他讲的从比例上来讲，很多时候都讲到耶稣基督在行使一些神迹来帮助别人，所以耶稣怎么样，他是借着他自己行使神迹呢去彰显了自己是神的儿子，他自己是神，有那个能力，然后呢再借此呢来去服侍他那个时代的人。所以简单来说，马可福音啊，我们可以看到的耶稣是怎么样一位耶稣呢？他是一位怎么样做事的神，也可以看到这位耶稣呢是一位行动的神，不断的在做事情，不断做事情啊。因此呢，马可福音的这个节奏是非常非常快的，非常非常快，我们马上就看到了。所以你看从第二节开始，这边第二节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从第二节开始呢，马可福音就开始进入主题了。你有没有看到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它没有描写说耶稣的出生、成长或者他的家谱，都没有讲这些东西啊。它是马上就讲到说，开始要进入到第二节以后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开始要出来公开的侍奉了，公开的侍奉了。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这个时候是30岁左右的耶稣要出来公开侍奉啊。所以今天的经文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仪式啊，好像一个典礼啊，像一个典礼，有一个仪式一样，耶稣要来接受这个怎么样，接受约翰的洗礼啊。那在一场观礼的这些当中呢，还有三一神的另外两位，就是圣灵和圣父，他们两位一起来观礼，不但观礼呢，也为这位圣子做见证，为他说话，为他说话。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呢，耶稣就开始受洗完之后，他就开始公开的服侍了。 你看马可福音它非常快哦，下面就开始是吧，圣灵就马上带着耶稣到旷野里面，好去接受这魔鬼的挑战，魔鬼撒旦有40天来试探他，好，这个就是下面的哈。所以马可福音可以说是这四本福音书里面最简洁的一本，好，只有16章，节奏非常快哈。一开始就突然间哈，今天读的11节经文就出现了两个人物，一个就是耶稣他自己本人，另外一位呢就是为他施洗的这位施洗约翰哈。所以一开始11节里面没有介绍他们的来龙去脉哈，说他们以前是怎么样子，直接就讲进入主题了哈。一会就出现这两个人，没有任何的铺垫介绍，没有说施洗约翰从哪边来的，耶稣从哪边来，他都没有这样讲，一下子怎么样就进入到主题里面。虽然啊，我们要了解，虽然好像这节奏很快，很突然啊，很突然。但是马可这边也非常的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引用了这个旧约啊，这从以赛亚书所出现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这两个人的出现，基督的出现，施洗约翰的出现，好像他讲得很快，但是呢，这其实在旧约里面都已经预言了，都已经预言了。好，耶稣是什么？第一节里面讲耶稣就是那位基督，好，那就不用讲了，很多经文在预言着这位基督的出现。然后到第二节这边开始呢，是以赛亚书的一段经文，好，以赛亚书的经文这边也预言了哈，有一位这个先锋，一位开为这个基督开路的人哈。所以这一切都是落在神的一个蓝图里面的，是落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神是早就计划好的，这一切都不是随机的，不是偶然的，不是这个偶碰撞出来，临时碰撞出来的，万有都在神的计划与掌握当中的。这个就是马可福音虽然很快的进入到主题，但他马上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哈。他们两位的出现呢，可以说是福音的起头，是神所预定的啊。接着这两几节里面告诉我们哈，那第二节这边所举的这一段经文哈，他讲到说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以赛亚是旧约的一位先知，这位先知呢是在耶稣以前700年左右的时间。叫做主前700年啊，我们基督徒叫主前700年，所以大概是在主耶稣诞生之前700年的一位先知啊。这位先知呢，在主耶稣诞生前700多年的那个时候，就做了这么样一个预言哈。他说预言说将来700年以后，但他没有说多少年以后了哈。他说将来呢，有那位基督要来，而且在基督的面前还会有使者，是要走在基督的面前啊。为基督来开路的哈，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这个第二节和第三节啊，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啊。这是经文，这里面所讲的我啊，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讲的我呢，是指的圣父啊，圣父所说的话。那个你呢，是指的圣子啊，是圣子。所以圣父要差派啊，要差派这个使者来为圣子来开路啊。这是什么意思？差派一位使者为你来开路呢？啊，其实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背景啊。以东方的这个世界里面的那些君王啊，当他们出巡的时候，当他们出巡，有这样一个背景啊。就是这些君王他们有时候要旅行到一些非常偏僻非常遥远落后的一些地方去哈，交通不方便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差派使者走在前面来做开路的先锋，来做开路的先锋。那先在君王还没有去以前呢，就已经把道路要预备好的哈。所以这些先锋们哈，这使者们呢，他们可能要怎么样，不断宣告，而且呢要动手要去修桥铺路，好，把这个挖路的地方给填平，有时候山丘甚至都还要把它给除去，修直一条很漂亮的路来，好，来欢迎这些君王来到这些比较 落后遥远的这些地方去，哈，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哈。所以圣父说他要在这个差派使者在基督的面前来为他开路，做他开路的一个先锋，哈。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呢，有时候我们就称这位施洗约翰，称他为先锋，基督的先锋，哈。基督的先锋，这是不是圣经讲的，这是我们后代的这教会为这个施洗约翰所取的一个名号，哈。我们称他为基督的先锋，因为他是走在基督面前为基督来开路的。而这件事情呢，是早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有预言的，除了以赛亚书以外，还有另外一本书，就是撒加利亚书也提到了，哈。好，我们来看下面的第四到第六节，哈。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好，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可怎么样去描述这位施洗约翰他的情况，哈，他是怎么样的人。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说他的穿着，对不对？也可以看到他的饮食，啊，也看到他活动的范围，还有他的工作，而且也看到他工作的果效等等，啊，在这三节里面。约翰穿的是什么呢？约翰穿什么？是骆驼毛的衣服，啊，然后腰带是 腰上束上皮带，啊，毛衣，啊，意思说施洗约翰身上穿的毛衣。这个毛衣呢，在当时人是不穿的，啊，因为这个毛衣呢，不是我们现代人所想象那很舒服那种毛衣，啊，在那个时候的毛衣是没有人要穿的，是非常非常难过的，穿在身上非常不舒服的，啊，因为它非常粗糙，啊，穿起来不舒服。然后呢，他除了这样穿着以外，他还吃着这个蝗虫野蜜，啊，蝗虫野蜜，所以他是经常出入在这个旷野里面没有人去的地方，只能找到这个蝗虫，只能找到野蜜这些东西，偶尔充饥一下，哈。所以从施洗约翰他所穿的、所吃的，啊，还有他所住的地方，啊，他去的地方呢，他所出入的地方，约翰其实在这边是怎么样？就是像借着生活来向世人来宣告说他是神的一个仆人，他已经放弃了在这世界上面的很多的物质上的享受，他要来专心的来侍奉神。所以他其实在小时候就已经被奉献做拿细耳人，啊，拿细耳人他已经是怎么样，清酒浓酒都不喝的，啊，这些没有这个物质上的享受，他专心来侍奉神。那约翰的工作呢，是主要是在这边所讲的，在约旦河，啊，在这个旷野当中的，啊，在那边他宣讲说叫人怎么样要悔改，啊，而且悔改之后要来受洗，啊，要受洗受浸，啊，那他就呼召很多以色列人出来，哦，来到约旦河面前呢，认罪悔改，啊，认罪悔改，然后就为他们施洗，啊，这个是施洗约翰的工作。他的工作呢，他为什么这样做？这不是施洗约翰自己的发明，这是神叫他这样做的，他是顺服的神就这样做了，啊，当时没有人这样做，等到耶稣要诞生之前呢，神呼召了一位这么样的使者，在700年以前就已经预言好、预定好，这样使者要来。时候到了，等到他长大了、心灵强健的时候，神就启示他，你该这样做。所以他就到旷野那边，到约旦河旁，顺服神，然后开始传讲这个要悔改的一个福音，啊，悔改的一个信息，把犹太全地的人，啊，那个时候他做事呢非常非常有能力，当他这样传讲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来到约旦河的旁边，啊，看到他所穿衣服，也知道他是一位先知，听他的话悔改然后受洗，啊，这是一次属灵上的一个大复兴，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已经是远离神很远很远了，但这是一个属灵上的大复兴，啊，这边讲了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 这么多地方的人都出来，来到施洗约翰那边呢，悔改认罪，认罪悔改，这绝对是怎么样，这绝对是神的工作，这绝对是神的工作。约翰呢，在当中不过就是顺服神的一个呼召，照着神告诉他的，他这样去做了。但是能够在人的心里面产生反应的呢，不是约翰自己，乃是神在人的心里面使用了施洗约翰的一个信息，开始带动很多人都愿意离开他们自己的家乡，走很远的距离，来到这旷野，来到约旦河旁边，来去认罪悔改，然后也愿意接受这施洗约翰的洗礼。所以施洗约翰呢，他基本上就是基督，就是耶稣的一个先锋，他是一个作为开路的者的角色。他这个开路当然不是说真正去怎么样搭桥修路那种开路，约翰作为先锋，他的意思是怎么样，是在属灵层面上面的。也就是说，在耶稣还没有公开出来服侍神的时候，耶稣还没有出来传道的时候呢，施洗约翰已经在他面前，在他之前呢，已经在人的心里面传讲这个怎么样要悔改，要悔改的信息了。所以人的心已经被预备好了，他们愿意来受洗了，所以这样子他们就比较容易，将来基督在传他的福音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接受了。所以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先锋。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可能就更清楚了。以赛亚书原来的那一段话比较完整，比较完整的这一段话是在以赛亚书的40章第3到4节。这里面是讲到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所以在人的心里面呢，其实就跟这沙漠的道路一样的，有山洼，有山冈，崎崎岖岖，崎崎岖岖的，高低不平，非常难走。神要到我们人的心里面有很多障碍，这些障碍是人的心里面的障碍，不愿意接受神。神这位王要进到我们心里面非常困难，里面有太多的这些拦阻挡在那里，这些没有路可以走，神在我们心里面走不通，我们太多地方要抵挡他，就好像这山洼山冈一样，不愿意神来到我们心里面，这位王来到我们心里面。所以这个里面的道路要被预备好，所以施洗约翰呢，就在这边接受了这样一个呼召，然后呢，接受了这样一个任务。他传讲的信息非常的不妥协的，毫不妥协。施洗约翰在传讲信息的时候非常严厉的，直接指明了人的这个罪恶，呼召人要悔改，转离自己罪恶的道路，回头来归向神。结果我们当然知道，结果就是神大大做工，感动人，回应了这个施洗约翰的信息，来到他面前呢，来接受这个洗礼。然后第7、第8节，他就是这个施洗约翰，他在传道的时候，他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其实严格上来讲，施洗约翰是分成两部分，他的信息是分两部分的。第一部分我们刚刚说的，对不对？他呼召人要来认罪悔改，但是他并没有停在那里，他并没有停在那里。其实施洗约翰还有这个第二部分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第7、第8节。因为约翰他自己承认，他自己的洗礼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他是用水给他施洗，所以他要把人的目光呢调整在圣灵的洗礼上面。他讲到说，这位耶稣要来的那一位，耶稣呢要用圣灵来给人家施洗。我们比较待会我们再来解释什么叫做圣灵的洗。 因为用水施洗给人家施洗呢，它只是一个仪式，它只是一个仪式，它的功用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非常有限的，不是不重要啊，但是非常有限，它并不是真正能够洗净人的一个罪恶啊，它并不是真正的罪恶，只有圣灵的洗哈，它讲到的是说，那是福音的一部分，只有那一部分才有怎么样完全洁净人罪恶的这种能力在当中的啊，这是洗约翰讲的，所以悔改啊。悔改重不重要？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但是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得救啊，不是只是单单悔改啊。哪怕我们再怎么样认错、悔改，觉得我们自己做错事情，我们不能因为这样而得救的。我们根本上面，我们所需要的是要神的工作，神要能够赦免我们啊，这就是福音啊，福音里面所讲的，需要那一部分，第二部分。比第一部分的悔改还更加重要的，没有那第二部分，人是不可能得救的。好，所以从这第七、第八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施洗约翰的信息是非常完整而且平衡的，非常平衡、非常完整的。他讲到悔改呢，虽然很重要，但是单单悔改不能使一个人得救，还必须要福音啊。这个圣灵的施洗就是在福音里面的啊。所以他的信息呢，是又有律法，然后呢又有恩典。律法是让人知罪的，啊，告诉我们有罪了啊。那知罪之后就是要恩典，人是靠着恩典才能够真正的最后完全的被神所赦免，哎，来到神的面前来接受他的福音。啊，所有悔改的，而且呢相信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就能够得救。就能够得救，所以施洗约翰对自己的这个地位看得很清楚。好，他知道他自己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只要他只能给人一点点帮助，所以呢，施洗约翰要把人呢要带到神的面前，好，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后面要来的那一位，好，施洗约翰把这件事看得很清楚，他说呢，他后面要来这一位，他就算给他怎么样？弯腰给他解鞋带都不配啊！弯腰解鞋带都不配，为什么呢？因为那一位是神啊。施洗约翰很清楚自己是人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说给他弯腰解鞋带啊，我们都不配的啊，我们都不配。那施洗约翰他自己都知道他不配了，那我们当然更加是如此的啊。施洗约翰虽然看到了犹太全地和这个耶路撒冷人都出来来到他那边来受浸来受洗，但是他头脑并没有糊涂，他并没有糊涂，他知道他只做了一个很小很小一部分工作，他需要真正他要把人引导到神的面前去。所以施洗约翰是一位非常谦卑，他不只是认识神，而且他也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约翰说他只能用水呢给他施浸，要来的那位耶稣呢，他是要用圣灵来给人来施浸施洗。什么叫圣灵施洗呢？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这边没有时间，我们只稍微解释一下。很简单，圣灵两个工作，一个是重生，然后一个是给人家施洗。圣灵的重生是说他把基督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这是重生。施洗呢，圣灵的施洗是把我们带到神的家庭里面去，和其他的一些弟兄姊妹合一在一起哈。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很简单的这样讲哈。所以圣灵的重生是圣灵把基督放在我们里面，这叫圣灵的重生。但圣灵的洗呢？是把我们呢放在哪里呢？是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知道基督的身体是什么？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家嘛，就是这些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靠着圣灵的洗呢，然后完成了这一个步骤以后，我们才和其他的这些弟兄姊妹能够完全的合一在一起。所以圣灵的重生是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 圣灵的喜呢，是把我们怎么样放在这个基督身体里面，身体里面。最后这个九到第十一节哈，九到第十一节，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好，在施洗约翰为自己澄清了，澄清自己的身份以后呢，现在就改到怎么样？耶稣要出场，耶稣要出场。我们一开始说过哈，马可福音呢没有怎么样描述耶稣的出生，还有他的成长，还有他的家谱都没有这样讲，直接就讲到他这个公开的侍奉，他出来公开侍奉。那这个时候耶稣是30岁啊，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的。那他出来第一步就是要来到约翰这边来施洗。那马太福音啊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当时要施洗的时候，约翰很纳闷说：“难道你也要施洗吗？难道你也要受洗吗？”啊，跟耶稣这样讲，应该是我给你，你来洗我，不是我要洗你啊。好，所以当时约翰呢就非常非常困惑啊。但是耶稣告诉他说：“你暂时哈就这样做了哈，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子尽诸般的义。”尽诸般的义，换句话说，耶稣他自己本身也要受洗，为什么呢？他不是说因为他有罪，他要来悔改，然后要来受洗，不是。耶稣来受洗是说，他把他自己当作全人类的一个分子，所以他等于是承认的说，站在人的地位上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接受这悔改的洗礼的。每一个人都要来接受这悔改洗礼，所以他既然身为人的地位，他也要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就像他最后他上十字架一样，十字架上面一样，他也要接受罪的刑罚审判啊。虽然他自己本身没有犯过罪啊，所以他愿意站在一个人的地位上面来受洗啊。那后来呢，施洗约翰就没有坚持，就给耶稣来施洗了哈。那当耶稣这个受洗完之后，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他看到怎么样？看到一个大的异象，天上的天庭都打开了，天打开裂开，这边讲的天裂开了一个大异象。然后呢，圣灵呢这个时候呢就从天而降，降在耶稣的身上哈。那这段经文呢是有关于三位一体的教义啊，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啊。因为这一段经文里面同时出现了三位一体啊，有圣子，然后有圣灵，然后有圣父啊。那时候啊，耶稣开始公开侍奉了啊，那耶稣要来受浸，那这个时候呢就圣父和圣灵就一起参与了这样一个典礼，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说的啊，好像总统的就职典礼一样啊。所以圣灵和圣父也在那边参与啊。第一位就是圣灵降下来啊。那很多圣经学者喜欢把这一段经文呢和什么，这段经文和这个创世纪的那个起初神创造天地那边做一个比较啊。因为在那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旧约的一开始的那前面那几节讲到神的一个创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神自己在那里，也看到说神所说的话，对不对？啊，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那边我们可以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在起初的创造里面是在一起的，啊，一同共同参与了这创造工作。为什么说我们这段经文和那段经文是相比较可以有个对比性呢？因为耶稣从受浸以后，他开始要到世上来传道的时候呢，他所传的福音，当这个福音被人所接受的时候，其实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创造，这是一个新的创造，全新的，完全不一样的。好， 我这边念一段经文啊，大家应该蛮熟悉的，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有没有这么一句话？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好，那原文是叫做他就是新的创造。一个人得救，一个人信主啊，在神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新的一个创造，他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我们原本就是基督的工作啊，我们原本就是神的一个工作，是在基督里面造成的。我们是神的一个新的一个创造，在这个整个旧造啊，他所创造那个旧的那个世界里面呢，都已经堕落败坏了，但是他在我们当中拣选了我们这些一些人，这些基督徒们出来，成为神的一个新的创造，啊，所以在旧的创造里面呢，三位一体神都出现了，啊，创世纪一开始讲到神创造天地那一段由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神都在那边。那么现在开始基督要出来传道的这个过程，开始要新的创造了，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三位一体神也在那里，啊，在旧的创造里面神圣灵在那运行，但在这新的创造里面呢，是圣灵呢像怎么样鸽子一样降在耶稣身上，高耶稣，使耶稣有着能力，得着能力可以来做主的工作，这是福音的起头了哈。所以圣灵在这边被形容说像鸽子一样降下来哈。为什么说圣灵像鸽子一样呢？可能有两个原因哈，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鸽子呢是象征的怎么样驯良的纯洁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圣灵在灵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我们刚刚说创世纪里面那句话啊，讲到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的时候，其实它原文啊是讲到它在那里飞翔，神的灵在那边飞翔啊，所以很可能因为这两个原因，一个是讲到鸽子的圣洁，一个是讲到鸽子的飞行，所以呢在这边呢，当这个天的异象打开来，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呢，用鸽子来去形容，看起来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最后在圣灵降下来以后呢，这时候就出现天上有声音，有一个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是整个这公开的这个侍奉这个典礼当中呢最后所发生的事情。这个声音从哪边来的呢？谁讲的呢？这句话当然是圣父自己说的，圣父自己说的，他为这位圣子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这位圣子呢是圣父所爱的，他所做的事情圣父觉得非常的喜悦。那同样的在这个变相山，在变相山另外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的天父也做过同样的一样一模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见证啊，这是一个郑重的宣告，说耶稣是神的一个爱子，他所做的事情天父非常非常喜悦，非圣子愿意顺服圣父来到地上来这个行使这个救恩呢，这件事情神非常非常喜悦，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世人需要去听耶稣的话啊。所以整个这个典礼公开的仪式就在这边结束了，之后耶稣就开始了他三年的服事，在各处呢传福音，行使各样的神迹奇事，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这是整个。所以我们在七月份这里，七月份呢有三个七八九三个月呢，我们还要继续看马可福音的一些经文，来介绍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所做的事情。所以结论的时候，我们读完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说这里面有几位，总共有几位在为耶稣做见证的，有几位啊？今天的经文里面想一想，一开始谁？马可嘛，马可他自己先把他自己的观点耶稣到底是谁讲出来了，之后有施洗约翰的见证，最后呢还有圣灵还有圣父， 他们这几位见证非常像，有点像美国的这个总统就职典礼哈。唯一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说圣父、圣子、圣灵哈，他们是完全的合一，更像家人哈，而不是三个机构哈，不是三个机构彼此制衡的机构。那他们同时来参加这个耶稣他开始要公开侍奉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开的仪式哈，而且这个仪式非常重要，是在另外三本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都在非常的前面。好，当耶稣慢慢长大了以后，开始要工作的时候，出来侍奉的时候，先做这件事情，先受洗礼哈。我们读完这段经文以后呢，我想，约翰这个人，施洗约翰这个人，也许哈，我们仔细想他的时候，真的是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哈。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有约翰角色，有约翰的那个怎么样，他的那个他所要做的事情也是一样，在我们身上也要做的。为什么？我们其实也是在人的心里面来开路的。耶稣真正需要耶稣真的需要这个施洗约翰来做先锋吗？你们觉得呢？需不需要？可以说是非常需要的。为什么？当然这是神的安排，这是神的安排，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也是怎么样，神特意使用这个方式来作为一个典范，来作为一个模范，一个需要，让我们看到世世代代的人需要更多的施洗约翰能够出来。而谁是那些施洗约翰呢？其实就是你和我。因为我们今天传扬福音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耶稣的先锋。我们在人还没有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已经怎么样，在人的心里面已经在做开路的工作，已经在做开路的工作。施洗约翰他的宣讲的信息是什么？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等到耶稣他公开侍奉的时候，他所宣讲的信息也是同一个，天国近了，你们当要悔改。所以今天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为耶稣在开路的。人的心里面有什么？有大山，有小山，有低洼的地方，有 高的地方，低的地方，崎崎岖岖。我们在这当中来为我们的主来预备的道路，让主的福音能够进到人的心里面，让人里面有本来有非常非常多的拦阻不能接受这位主的，里面非常多的这种很奇怪的一些想法念头，我们在这当中为主来预备道路，预备道路。所以这个就是施洗约翰今天给我们所做下榜样，而且他非常的谦卑。施洗约翰不但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也是认识自己的人。他知道神所交给他的工作很重要，对他来说，但是对整个神来讲，其实神不需要使用施洗约翰的。神今天把这救恩的工作 99.99% 他都做完了，剩下那 0.01% 而已，不是神他不自己不能做，只是说按照他自己的一个预定的旨意，他把那 0.01 的小小的那一部分工作交给人来做，而我们要把这工作看重。施洗约翰就看得很清楚，他知道他自己的工作，他尽心去做，但是无论怎么样，他知道他自己是非常渺小的。所以我这个洗，他说我这个是用水给他施洗，但是将来要来那一位是用圣灵给人家施洗，那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约翰在后来他讲了有一句话，非常我们大家弟兄姊妹非常喜欢的一句话，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有没有？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劝人与神和好，把美好福音传给别人，带领人信主， 我们目的在哪里啊？目的不是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来，目的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当这个人慢慢成长起来以后，当他可以跟这位神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退到后面去了。为什么？因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这句话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在人的心里面，当我们传福音给这个人，在这个人的心里面，我们为神来预备道路，崎崎岖岖，弯弯弯弯扭扭的，我们把给铺平了以后，当神进到人的心里面，被人所接受以后，我们就退到后面去了。这个时候在人的心里面呢，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人再也忘记，不太记得我这个人，你听他所讲的，他所感恩的，都是感谢神。这个时候我们就喜悦了，我们就高兴了，因为我们目的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所以我想这就是施洗约翰给我们做下的最好的榜样啊。借着这一段今天的一开始经文，也让我们看到说马可啊，他要怎么样子把耶稣基督介绍给我们。所以在往后的几周里面，一个季度里面，我们要来看耶稣呢所做的许许多多的事情，他是怎么样借着神迹奇事来去彰显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同时呢，借着这些神迹奇事，他怎么样服侍了他那一个代的人，也可以看到说这位耶稣基督他是一位行动的神，是一个工作的神，不断前进的这位神。但愿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位，我们都能够跟得上这位神，好不好？阿们。好，我就停在这边。